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十四课，十次大逼迫。十次大逼迫。我现在要归纳自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初期，教会面对十次的大逼迫，或者说从主后六十四年到主后三百十二年前后，经过十次的大逼迫，做一个简要的归纳。第一次的逼迫就是尼罗王 Nero， 尼罗。这个尼罗这个人，他非常的凶暴。他十六岁结婚，十七岁就做王，但到三十一岁就离开世界。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杀他自己的生母，结婚了不久就把第一个妻子杀掉，以后又把他的老师塞内卡也杀掉，过了不久又把第二任的妻子杀掉。在主后六十四年，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描写那许多人被大火烧的时候逃难的情形，他觉得那是非常好看的一件事，所以他就叫人去烧罗马的城，大概烧了九天，烧掉了整个罗马城的三分之二。那么他站在罗马城的另外一边去观看火烧的情形，而在那边大大的陨落，因此人民大大的反对，他就把烧罗马城的罪归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六五年有一天，他集中罗马城所有的基督徒，在城出名的斗兽场那里，与野兽包括狮子、老虎、豺狼在搏斗，让这些野兽把基督徒撕裂吞吃。在晚上他又把基督徒点灯，又另外有用野兽的皮包裹基督徒的身体，在太阳之下暴晒，也用这个野牛去处死基督徒，是非常残忍的事。从65年到68年的迫害里面，基督徒死的真是不能计算。这个尼罗王因为这样的残暴，不久他也就离开世界了。第二次的大逼迫是多米田的逼迫。多米田 D-O-M-I-T-I-A-N， 他30岁的时候他做王，他听见基督徒说耶稣基督要做王，也要建立国度，他害怕自己的国度被抢夺去，同时因为犹太人在主后95年反抗纳税，因此他以为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一样的，所以逼害犹太教徒也逼害基督徒。多米田他的生性淫乱凶暴，没有亲情，可是很奇妙的，他的女儿女婿却是基督徒，但是他也不顾儿女过弱之亲，他也把他的女儿女婿杀掉。他就是把 使徒约翰放逐到巴摩海岛。根据教会的历史又说，他最后把使徒约翰提出来，放在一个烧得很热的油锅，把它丢在油锅里面去炸，这样约翰就味道损烂。教会的历史又记载，多米田逼迫教会的时候，提摩太正在以弗所的一个神庙看见许多人在拜偶像，心里非常难过，就劝这些群众要悔改，相信不义的真神。结果群众受到管理庙的人的煽动，用木棍把提摩太活活地打死。第三次的大逼迫是在罗马的皇帝名叫他亚奴，他的外文 Trajan T-R-A-J-A-N， 他原来是一个基业军人，以后被一个行政长官收为义子。他在主后98年的时候登基做王，他把他的势力扩张到整个东罗马帝国，包括米索波达米亚属等等。他到处开辟公路，办学校，提高人民教育的水准。基督教也在这个时候趁机会大大的发展。他对基督徒的态度比较好，他没有用信仰的名词或者是名誉来逼害基督徒。但是如果基督教有迷信和不道德的行为，他就拘捕了。他决定说，所有的公民除了个人的宗教以外，必须拜皇帝的像，也要向国家效忠。因为这个命令，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损难。在主后117年一次的军事行动里面，安提柯的主教伊格纳丢就损到。教会历史记载说，有一天这个他亚奴王到安提柯，那么伊格纳丢去跟他谈道。他亚奴问了很多的道理，伊格纳丢也对王谈了许多圣经的要道，并劝他信耶稣，可是都被拒绝。伊格纳丢写了好多的书信，现在留下了大概有15封。这15封的内容主要的讨论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也论到使徒的品格、主教的职权，他主张主教制度。但他亚奴他认为伊格纳丢太过迷信了，所以就把他带到罗马，在斗兽场里面把他丢给野兽去吃。伊格纳丢在受刑以前，这个他亚奴也对他说，只要你否认基督，我就可以放你去了。但是伊格纳丢说什么，我宁可为基督而死，而不要管理全个世界，让我成为野兽的食物，使我与神的国度有份。他又说，我不过是一粒麦子，我要磨成粉，成为面包，可以供应大家吃饱。他死的时候是在主后117年。第四次的逼迫是罗马的皇帝，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奥热流 Aurelius A-U-R-E-L-I-U-S。 他执政的时间是在主后161年到180年。他是希腊斯托尔的哲学家，是经历主义者， 他道德的要求很高，起初他对基督徒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后来他的一位哲学教师对他说，热心的基督徒是迷信的人，他们因为坚信基督就抗拒罗马的政权，奥勒留就听着片面之词开始对基督徒恶感。当时有地震洪水，因此有好多的饥荒瘟疫，还有罗马的边界常有叛乱的事情，而奥勒留去抵抗外来的侵略的时候常常失败，他就归罪于基督徒，他说这都是基督徒迷信而来的，因为在基督徒的解经上说这是末日来到，上帝对罗马的刑罚，因此就引起另外一次的彼得教会的运动。奥勒留比较的方式是要人民告密，他说如果你们能够知道基督徒在哪里，报告政府，你们就可以得到基督徒的产业。有一些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就投降，向偶像敬拜，那些坚持信仰的就被杀。当时被杀的教会领袖很多，有在罗马的，有斯丁，在高卢的波提诺，在士米拿的波里加等等，这许多的忠心的基督门徒虽然受难，但是有很好的见证。第五次的教会逼迫是在一位名叫做瑟夫拉斯 Severus S-E-V-E-R-U-S， 他执政的时间是在主后222年到235年，他登基不久就生病，那么基督徒为他祷告得到痊愈，所以他对基督徒开始有好感，可是他的意见很不坚定，要轻信小人的话，说基督徒看清皇帝是一个病夫，因此基督徒不肯拜偶像，也不肯拜王的像。他说基督徒不肯拜王的像就是对王有侮辱性，因此又开始逼迫，不过这次的范围很小，就限定于罗马的地区。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一看教会第六次的逼迫。罗马王马西尼努 Maximinus Maximinus， 他执政的时间是235年到238年，他是一个军官，他杀死了当时的王瑟夫拉斯而自己篡位，他的性情非常残暴又很凶杀，他恨前面的王，他说这个王好待基督徒， 所以他恨王也恨基督徒。他看见有礼拜堂就放火烧掉，遇见基督徒就下令人把基督徒杀掉。在这个逼迫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受不起逼迫，就离开教会。可是当逼迫过了以后，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好多在逼迫的事情过了再回到教会，那么教会就产生两派的意见。一般人说他们回来我们就接纳他好了，只要加上一个礼节，公开悔改就可以。另外有的人说这些叛徒啊，永远不能再接受回来，不可以叫他们再悔改。因为这样的缘故，教会在受逼迫以后自己却分裂了。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忠心爱主的学者研究圣经，写神学的著作。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很特别的作为。在逼迫以后教会发生问题，但仍然有忠心爱主的人研究神的话。第七次的逼迫就是罗马的德丢王 Dedius， 他就是 D-E-C-I-U-S， 他是在主后249年到251年在位，很短命。在主后248年的时候，罗马的城，他们要纪念这个城建立1000年纪念。在这个庆典里面，罗马人追想过去他们的强盛，又纪念到曾经受到一个哥德民族的侵略，使政权有动摇。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基督教的强大而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要反抗，还是要消灭基督徒。因为只有把基督教消灭了，才能叫他们的国家兴旺。如果基督教兴旺，他们的国家就衰败。那么这种很不正确的理论还是观念，就开始另外一次全国对基督教的大逼迫。这个王他下令每一个地区的基督徒要到地方长官那边报道。当报道的时候，当然基督徒就受很大的逼迫。但如果不去报道，逃亡的时候，他的产业就被没收。假如逃跑被抓到，就立地就刑。有的时候他们抓到了基督徒，不让他吃饭，就让他饿死。当时凡是做主教的，他是教会的领袖，立刻斩首。这次的大逼迫真是教会受到极大极大的灾难，很多基督徒死，很多的主教教的领袖离开世界，几乎基督教好像就在罗马的帝国消灭了一样。可是这样的凶暴的王，逼迫教会的王德丢，他在主后251年打战的时候就死在战场。死的时候因为失败，所以没有人为他的尸体埋葬，结果尸体被空中的飞鸟吃掉。第八次教会的逼迫是在罗马的王帝瓦特良，他就是他的外文的音是 Valerian V-A-L-E-R-I-A-N， 他在位的时间是主后253年 到260年。瓦特林原来是德丢的好朋友，他跟这个德丢同时彼得基督教，他看见德丢死得那么凄惨，所以他登基以后就开始对基督教友善。可是他国家仍然没有复兴的气象。后来有一个将军煽动他说，这个基督徒是害国家的一群人，因此在主后257年开始又逼迫基督徒，禁止基督徒聚会，没收教会的产业，连基督的坟场都挖起来，也不让基督徒死了好好的埋葬。凡是有担任公职的基督徒立刻斩首，产业没收。在王室里面如果有人信主，他们的产业也被没收。当时罗马有两个很出名的教会领袖，因为在山洞里面与信徒不理，忽然间罗马的军队来，就在山洞里面抓到，马上用很残暴的刑罚鞭打他们，虐待他们，他们就死了。但是在非洲的北部，迦太基的主教基普良，他对于这个寻道的事情他有一些话说。基普良说，很多人还没有打仗就投降了，还没遇见仇敌，他们就好像头被砍断了，没有受逼迫就向假神献祭，还没有被逮捕就自己投案，还没有受审问就先否认自己的信仰，甚至有人去贿赂政府的官员，使他们可以得到一张叛教的证明书。他说这真是教会的羞辱。这些话实在可以看出逼迫教会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信心不坚固的在逼迫的时候容易摇动。第九次教会的逼迫是在罗马的皇帝奥利莲，他的名字未闻是 Aurelians A-U-R-E-L-I-A-N， 他作王的时间是主后270年到275年。他是一个很狂妄的人，一登基就杀害基督徒，没有什么理由的。可是在275年，他自己也被人杀。从此以后，教会好像就进到一个安静、没有受逼迫的日期。但是，教会在安定的时候，却产生一些产业的问题，或者是为了争产业。为了争地位，甚至有地主出钱买主教的这份，这就是带来一些教会里面的罪恶。假如教会没有受逼迫，教会常常有许多不应当有的罪恶出现。现在我们谈到第十次的逼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还是会文 D-I-O-C-L-E-T-I-A-N， 他是在主后284年，有一般的军官支持他做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他有很大的野心，要怎么样对付国家里面的基督徒。 他说在过去二十多年基督徒得到很好的待遇，那是错误的。在主后303年，有一个王宫有两次被火烧，他说这是基督徒放火的，其实跟基督徒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他说要没收全国教会的财产，要把礼拜堂夷为平地，要烧掉所有的圣经，凡是基督徒要敬仰的侮辱，同时要夺取基督徒任何信仰的自由。他把教会的领袖都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强迫他们要拜偶像，如果不肯拜偶像就要受尽各种各样的刑罚。最凄惨的就是把人丢在地牢里面，不见天日，也不给他们东西吃，却放了一些这个野兽，有的时候用老鼠在地牢里面来折磨基督徒道士。教会的历史说，在这圣年的逼迫，许多基督徒因为受不起逼迫，把圣经交出来，否认基督的名，所以在教会里面又再一次产生到底这些基督徒叛教以后要不要再收回到教会来。这次的逼迫却很奇妙的，叫戴克里先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因看见基督受逼迫的情形而感动，信了耶稣。上帝做的事很奇妙，我们实在也说不了解，但是当整个事情过去，我们就感觉到神的作为奇妙。为什么教会受这14次的大逼迫呢？我们不知道，但很简单的说，神有他的美意，借着苦难训练他的子民信心坚固，更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教会好像就要在逼迫里面长大的更加坚实，更有见证。我们祷告，谢谢天父，我们看见教会虽然受到14次的大逼迫，但是教会经过这么大的考验，看见你的同在，你的恩典，让许多真实的基督徒更加坚固有力为你做见证。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教会是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从这些的逼迫学到一些功课，站稳我们的立场，向你至死忠心。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